诸位法师慈悲圆长以及诸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千万长，已经是和期的第二天了，我们呢跟大家呢来共同啊学习这个佛法，白天念佛拜佛呢，晚上呢讲讲法，这也是很好。这古德讲啊，说念佛啊，很多往生的人啊很少。这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呢，那归纳起来啊，就是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平常念佛没下苦功夫，就你念佛用功啊不够认真。莲池大师呢在疏钞里面呢讲了一个问答，说问有的人一生念佛为什么没有往生。这莲池大师就这么回答说呢，不单只是一生念佛啊，要一心念佛，不是一生念佛而已啊。那么口里头念阿弥陀佛，心呢是散乱的，这样念了一生啊，念了一辈子啊，没有往生的，这也是正常的。所以呢，不单要一生念佛，要一心啊，要一心念佛。所以我们呢在用功修行当中呢，那么如是因如是果，你有下过苦功夫啊，你有了功夫啊，有功夫呢，那你往生呢才会有把握的。我们学佛的人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通病，怎么通病呢？说莲友那么多嘛，我不用太努力啊，临终的时候请人来帮我助念就可以了。但是呢，佛法当中讲因缘法，因缘法就是讲了如是因如是果，要内因外缘啊，叫因缘要合的时候呢，这个法才会现出来。说我们平常呢没有念佛，用不上功了，散乱的境界多了，临终的时候人家的助念啊不一定啊能够升起效用的，要有内因，这个外缘才能够配合上来。所以我们也不用等到呢临终的时候来帮我人家来帮我们助念啊，我们现在就为自己来助念啊，每天的念，这是第一个啊。修行就要下苦功夫啊。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呢虽然信了佛啦，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但是我们对世间的妄言呢放不下啊，对世间的事情放不下，口里头念佛了，心还是贪恋了这个娑婆世界。那这样呢，你有这样的心，那三界啊要离开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多多的读诵呢净土三经，要熟悉呢这极乐世界，那么专心持名呢，要准备好了这个资粮啊，随时我们可以啊撒手西归的。不要呢等到有空的时候呢我们才学习啊才念佛。什么时候会有空呢？这个是推脱的话。那么以前呢有一个人呢叫做张祖流的先生，他跟村里面的这个老师傅呢很投缘，他也皈依了三宝了。皈依之后呢却是呢整天呢忙里忙外啊，东跑西跑的。这个老师傅呢就劝他念佛啊，说你年纪那么大了，也有岁数了，你要好好念佛啊。他就回答说了，说慢一点啊，我还有三件事啊没有做好。哪三件事呢？第一呢，我的六十大寿还没有做啊，这是第一件。 诸位很多都超过60了齁，说这一件完成了，也有很多啊还没有做了。第二件呢，就是说呢祖先的房子啊还没有改建。第三件呢还没有娶媳妇。这个三件事呢一一完成了，我一定好好念佛、哦、他花了很大的心哦。三件事完成他就要念佛了。那没有想到呢，他在重建这个老房子的时候呢，他放不下心，每天呢、啊、要亲自去监工的，比什么还认真呢、啊哦、上梁的那一天呢，他还在梁底下呢，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指挥啊。这个木匠啊，你不小心呢、啊、这个榔头这个铁锤啊从上面掉下来了，掉下来也没有偏左没有偏右，刚好打到那个张祖流的那个头上啊，脑袋开花了啊，一命呜呼哀哉啊。这告别式的时候呢，请了这个老师傅来说法嘛，老师他就说了，说我有名叫呢张祖流，欠衣念佛说山头啊，可怪呢阎翁无分晓呢，山头为了便来勾啊，意思就是说呢，我没有怪我的朋友啊，只有怪那个阎罗王啊没有分晓啊，不讲情啊，他三件事啊一件都没有完成呢，就把他勾去了。那么俗话讲了、啊、说阎王要人三根死呢，哪肯留人到四根。42章经里面呢，佛就问了这个弟子们啊，说呢你们讲讲看呢、啊、人命啊有多少的时间呢啊，第一个弟子就说了，说数日间，那几天的光阴呢、啊、就够了啊。佛就说呢，哎呀你还不了解佛法无常的道理。又问了另外一位，他回答说呢，是在饭时间，在吃一顿饭的时间啊，那生命是很短暂的啊。我也说呢，你也不了解这无常的道理。这又问了一个弟子啊，这个弟子就回答说，人命啊，无常啊，在呼吸间啊。佛陀就说了，说善哉啊，只知道矣。说你了解无常的道理啊，无常我们娑婆世界啊修行不容易成就的啊，要容易成就我们现在个个都是菩萨，是乘愿再来的啊，不过啊可惜的我们不是啊，都是随着业力来的，烦恼很多啊，用了几天的功啊，这个内心当中呢、啊、还是有妄想，所以啊，我们要发愿呢，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当愿成就了，再来娑婆世界啊，度化众生。而学佛啊，要趁早修行啊，要趁年轻，趁年轻。啊、哦，那个年纪大，年纪大有年纪大的苦处啊。讲老人啊，有三种歹，哪三种歹呢？头一项，坐了就想要困。我不知道呢，老婆婆有这种情形吗？好，接着就想要睡了，啊，叫去睡了，啊，叫去睡了，睡又睡不去，要睡睡不去啊，啊，见讲讲过去啊，常常放不去。那跟出名叫人出名的时候就讲过去啊，好，过去安怎安怎吼，所以老这种情形，你就要知道说你有哪老啊。啊，常常放不记，什么事情交代呢？换一个先，诶，脚头说什么？不知道。事在开始哦，那道理都记不起来，记那故事，那故事都记了，啊，道理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严德王已经寄配给我们了，跟我们说，你老啊，差不多啊，你如果要更快走，明天会来这报道。所以呢，我们呢修行呢要趁年轻，这要趁年轻啊、哦！年轻呢， 人情体力有啊，它是一个修道的资粮。你看到这个祖师大德啊，有成就的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成就了，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体力啊旺盛，他修家行得力，心呢容易摄住，年纪大了用功了，哎呀太累了，精神就开始恍惚了。这个体力好啊，就是修行的一个资粮，所以修行要趁年轻，趁年轻，不要呢说师父啊叫你好好的用功啊修行啊，你说我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啊，啊，这真的可以慢慢办嘛，你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办啊，啊，你要做大事也可以做的，不是不能做，但用功啊，要用功的，要下一点功夫，下一点功夫。我们昨天讲了这个礼敬诸佛，十大愿王呢，第一个这个愿。那我们呢，这个念佛法门当中呢，我们拜佛、念佛，这个拜佛呢有七种礼，七种礼的情形呢，我们呢前面说到了第三种就是身心恭敬礼。这个身心恭敬礼啊，也可以讲啊，就是我们五体投地呢能够印心观想，身口意三业啊非常的至诚恳切的，非常至诚恳切。那我们拜佛的时候呢，假使说我们拜的拜下去起来的，那个眼前呢都是很多的小星星啊，自己我们知道了，头了晕了啊，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你再勉强的话，可能啊会摔倒了。哦，这个时候呢，眼睛要闭起来，那么脚啊，这个脚跟要用力抓地啊，稍稍用点力啊抓地，那眼睛闭起来五六秒钟就好了，啊就好了。那拜佛的时候呢，我们讲了。跟我们拜的姿势也有差的啊，也有差。你要是说呢拜的时候呢头部先下去啊，你经常呢这个动作经常是这样的话，这个头先下去，这个气血都是往那个头部冲的时候，你就容易头晕了，容易头晕啊。所以我们在拜的时候尽量呢啊，这个下半身要低于上半身，第一上半身起来的时候呢，上半身先起来的，然后再下半身起来跟着起来，这样啊气血就比较不会冲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比较不会头晕。好，哦，那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拜下去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脚啊要稍稍用一点力啊，好，哦，引导这个气血往这个脚步走，往脚步走。好，诸位有的拜的都还不错啦齁，但有的可能啊不一定是这样拜，学人的不一定是标准啊，不过可以看看学人怎么拜，好，参考参考齁。那我们呢其他的法师呢在拜的情况也可以参考，好，参考一下。这样拜啊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个头晕的现象，头晕现象齁。那昨天讲了，我们在拜的时候动作啊放慢一点啊，慢一点，要能够呢看到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圆在哪个地方，你要能够清楚我们在拜佛这个动作啊，一个一个动作做好，好，啊，做好。那么我们以恭敬的心来礼佛，当然呢这当中所生出的这个福德，那一定是非常广大的，因为佛是一个圆满的境界呢，是一个大公主大功德主的境界，所以我们礼佛当中所生的这个福报那是很大的啊，很大。那我们呢接着呢跟诸位再说明了第四种的礼法。第四种的礼法叫做发自清净礼，发智，这个智慧啊发出于这个我们的心啊，而心本来没有念，这个 心没有念，因为念极境的缘故啊，所以智慧啊明达，非常光明通达，所以叫做发自清净，叫发自清净理。在解释的文当中讲到了说，达佛境界，慧心明利，理一佛，即理一切佛。通达佛的境界，就是说呢，你的智慧呢清净，如同大光明的宝镜啊，佛身隐现，由这个智慧呢解了了解了，心跟这个境界啊是极然的，那又称作无相理，就能够深入于诸法的体性啊，离开能理所理之相。能所之相啊，能够远离的，这叫清净，发自清净。那么智慧的心非常的明了通达，深深的了知呢，十法界的体性啊是不二，本来没有障碍的。所以随着这一念心而现象呢，礼，我们顶礼一尊佛，就是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而理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呢，就是理一尊佛。因为佛的法身呢是通同无碍，都是相同，没有障碍的，没有障碍。那么理法理生意义啊，也是相同的啊。理佛是这样啊，理法跟理生呢也是一样。三宝是同一个体性啊，那么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呢，这三乘的名称呢有所差异啊，但解脱的体性呢是相同的，是相同。大智度论当中所讲的说，三乘呢同坐解脱床啊，同坐解脱床。涅槃经当中讲到说，一切的三乘呢都是同一个佛性。同一个佛性，所以呢了知一礼，那就是一拜，我们拜一拜呢顶礼啊，佛就是啊一切的三宝完全顶礼的。那么这样的心更加的明了，那么一拜一起是清净的善业啊，这种的清净善业是无穷无尽的，将来的果报也是无限的啊，也是无限。这个发自清净理，就是以智慧呢能够敏合于这个真理啊。啊，说诸法的体性是毕竟空寂的，心清净啊，境界也是空寂啊，能理跟守理这两方面呢是泯除了这个对立啊，人所双亡。这是第四种，叫发自清净理。接着呢第五种呢叫做遍入法界理，遍入法界。这个遍呢，也就是说呢，一心的真性呢是法界的体，法界的体，这个体本来是圆满的，所以叫做遍，普遍啊。那么十法界的差别相啊，是法界的作用，从一真法界当中呢所现出的这个作用呢，而体用彼此的交彻呢，就犹如这个镜子跟那个影像啊，镜子跟影像，这个影像呢影现在呢这个镜子当中呢，它是彼此的交彻，彼此的相入，所以叫做遍入法界，叫遍入法界里。那么这个是由智慧呢所升起的作用，智慧当中所现出的作用呢，那么自然之间呢生而万象啊，一切的缘起啊事项呢通通显现呢，这个叫真俗双印，真俗双印叫遍入法界。那么这里头的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观想我们自身， 我们本身呢，身心这二法从本以来呢，不离开法界。说我们呢，做一个众生啊，我们做哪一类的众生，都有所谓的身心这二法，有身心二法。那么再怎么样的流转，都不离开呢真如法界的，不离开法界。那么不在诸佛法身之外，也不在之内。因为身众生跟佛呢，它的本性啊，本来是平等不二的。佛的法身入于我的身心，也是相同的，是重重交彻呢，本来没有增减。本来没有增减，现在呢，你一尊佛，就是呢啊，遍通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么就如同一个皇室当中呢，我们一个皇子里面呢，悬挂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子。那么有人呢去啊看这个镜子的时候呢，这镜子每一个镜子当中都是现出这个人的这个相状出来。那么清凉国师呢，在修法界观的时候呢，那么里面所解释的就是呢，在一个房子里面呢，悬挂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子。啊，那么在修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影子呢，是同时呢出现在所有的这镜子上头，所有的镜子上头。那么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哦。也是相同这样一个道理的。你在拜的时候呢，是同时呢啊现在十方诸佛的前面的，而这个佛身是清净的啊，光明如同宝镜一样啊，它也是呢互相的摄入啊。那么镜子是无所不照，而影像是无所不现。是同时现在所有的镜子里头，所以呢，在弟子论呢，弟子论当中讲到说，不现前的供养要胜于现前的供养，它也是一种观啊，入一种观的时候呢，它所现出的作用那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叫不现前的供养。啊，没有现前的供养，要胜于现前的供养。比如说，我们呢，在佛前呢，我们摆了一盘的这个水果供养，好，这是现前的供养。那不现前的供养是什么呢？我们呢，修观啊，观察呢，现前呢一大盘的水果，然后再观是整个房市的，整个一个台湾，整个一个世界，整个一个十法界，通通呢现出这个供养品来供佛。那这样的福报啊，那是很大的啊，所供养那是普遍的。那么现前的供养就局限那一盘而已，局限那一盘，这是有限量的。那么这个呢，就好像呢，我们在化蒙山的时候啊，化蒙山的时候辨识啊，加持那个辨识真言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一出是观一盘啊，观一盘，那么观一周，然后观整个房市，整个一个境界，台湾的境界啊，世界乃至一个法界的境界，遍满所有遍满啊，色香味俱全的饮食，那普遍的布施，所有一切的友情。那你这样的修行呢，在倚门山来讲，能够迅速的满坛波罗蜜，满那个布施度。因为你的观修呢，所现的那是遍满所法界的境界，所供养是遍法界的众生，这也是一种观，在修观的时候所产生的作用的，所产生的作用。那么又者呢，诸佛的功德作用，既然都是平等的，平等。那么名号的功德也是平等的，也是平等。所以随着我们呢称哪一尊佛的佛名，那么佛的这个名号呢，它所产生的功德 没有不包含穷尽的，是包含所有诸所有诸佛的功德通通包含的。就好像说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我们称释迦世尊呢而来顶礼的时候呢，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完全具备的，完全遍满，完全的顶礼的。为什么梵语啊叫做释迦，换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能人，能够行这个仁慈啊。那哪里有哪一尊佛不是能人呢？每一尊佛都是行这个慈悲之道啊，利益众生的。只是说呢，在因地当中偏胜的来讲，因为释迦世尊呢最初这个他的祖先呢啊，他的祖先那么最初呢他这个国王呢将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太子啊把他啊流放到其他地方去，让他们自力更生啊。那么释迦世尊的原主呢就其中一位啊，到那个地方去，他能够好好的经营啊，教化众生啊，能够行这个慈悲之道啊，治理这个人民。后来他的父王听到了，他就赞叹呢、我子能仁呢、我的儿子能够行这个仁慈。就由这样一个因缘呢，释迦世尊他的原祖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下来，所以他的种族叫做释迦，叫做能仁。好、哦、特别的意义，特别意义。那就那个道理来讲，每一尊佛都能够行慈悲之道，利益众生的。那么又者如同无量寿，说阿弥陀叫做无量寿啊，无量寿。那么哪里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寿呢？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寿啊，都是无量寿。梵语叫做弥勒，弥勒换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慈氏，在因地当中修慈心观啊、哦、慈氏。那么在十义经当中讲到说，见众生见者得慈心三昧，以无言辞摄一切也。以无言辞呢，说我们呢度化众生呢要有缘才能够度、哦、有缘才能够度。那么无言辞同体悲啊，当然我们呢以佛性的道理呢是同一个体性啊，啊升起同体大悲心啊。那么无言辞就是呢，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因缘，我就是要利益你，就是要娱乐，无言辞啊，佛是这样的啊，佛是这样。那么以无言辞呢，摄一切也啊，就摄受一切众生呢，这个叫慈氏，叫慈氏。而有哪一尊佛不是慈氏呢？每一尊佛都是啊，要娱乐啊，你给予一切众生呢最殊胜的快乐。